场。美中贸易战战况持续恶化，双方不断加码，美中走向全面对抗的态势似乎一触即发。不过就在美国股市上周连日大幅震荡之后，现在似乎又出现了可能的转机。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白宫传出要打算紧急安排美中领导人会晤，酝酿借由11月在阿根廷举办20国集团峰会的时机安排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面。不过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白邦瑞他表示说，其实啊，这个特席会的前提还是有的，必须是中方在贸易议题上要先做出实质性的重大让步。那么特朗普总统对华政策是否三心二意，其财经智囊还有鹰派幕僚之间的角力又是谁占上风，特席会有谱又是否将为美中台关系再投出一记变化球，台湾究竟应该要如何应呢？今晚我特别为您邀请到两位政治学者，在我身边的是美国密歇根州大政治学博士的候选人，菜市场政治学的共同编辑陈方瑜先生。那么在台北的，我们也为您邀请到国安外交观察评论员黄玉金先生。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黄玉金先生啊，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像这样的转变啊？虽然说我们还不知道特席会究竟会不会在11月成型，但是现在美方已经说了这个北京一定要先提出这个具体的重大让步清单，否则这个 G20 会王不见王啊。那您认为出现这样转机的这个原因是不是跟这个上周美股连日的大幅震荡有关？那么如果这个美中贸易战真的是两个人可以两位美中领导人可以见面的话，有没有可能为这个美中贸易战出现一线曙光或转机呢？您的分析。
我觉得第一个在这个大的层次上，我觉得今天潘斯的谈话之后，未来的5年甚至到10年，我觉得美中关系在本质上不会有改变，应该是冲突会大于合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战术层次上，我觉得川普他的这些财经幕僚有点是用共产党的方式在对待共产党，就是这个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倒是现在共产党他自己手上的筹码是变少了，他因为把话讲得很硬，所以他已经被失去了这种停停打打他打打停停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来讨论说在11月 G20 的时候，习近平跟川普到底会不会见面呢？我觉得见面的可能性是有那如果见面了是什么因素呢？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美国这边的这个幕僚其实是希望呢，以这个一些手段呢，逼着共产党能够做出更多的让步给他们。那他当然一手硬的，一手软的。他软的呢，是给共产党回到自己的国内，给他们一些人事的交代。那他硬的呢，是真正的逼共产党能够释出一些他们的这个软的这个示意多给美国，因此得到他们在国内或是美国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利益。我个人对于这个两个人见面是乐观倾城，但至少台湾会不会因此受到损害？因为我刚才说，我觉得在大的战略上，可能5年之内不会有说一个很大的改变。我觉得台湾在这上面不会有很大的一个这个损失。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就是说，你看到其实东亚很多国家，以日本为例，它虽然是站在美国这一边，但它也没有放弃跟这个北京当局的一些合作的机会，所以台北这边也要非常审慎的、小心的来面对。但是我觉得大的战略对我们来说应该还是有利的。
好的，感谢玉金的分析，请教方宇。刚才玉金他说这个其实大的这个战略上可能还是美中的对抗，但是战术上他认为说是这个美国现在是借用了共产党的方法来打打停停，又等于是逼迫中方来做让步。您认为现在大家都在想说有没有特席会，那您认为究竟现在是特朗普总统这边比较急呢，还是习近平比较急？因为现在特朗普总统这边也要面临，你知道美国其中选举马上就要来临了，加上美国股市现在出现这样的一个震荡，让他可能也感到有一些压力。那么习近平那边的压力恐怕也不小，因为很多人尤其是经济专家预测说中国的经济可能已经濒临到一个临界点了，所以其实双方都有各自的压力在。但就您的分析，究竟第一个这会面会不会成型，第二个究竟是谁更急着要见面呢？方宇。
好的，谢谢主持人。其实我在大部分的这个看法方面跟玉军的看法其实是非常的相近的，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比较急的当然就是中共这一边，因为就是第一从这个 制度方面来看的话，也是一边的是民主国家，一边是独裁国家，所以在民主国家有比较多的制度可以去吸纳这个所谓贸易战所带来的这些贸易的带来的这个冲击。那么就算是在股市啊，或者是在股市的这个震荡，也是因为目前另外一个这个民主国家下面的制度，就是他们的联准会做出了这个利息方面的调整。那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民主国家下面制度的运作。反观在中共方面，他们现在是中共只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缩紧权力，不断的去加大他的就是所谓的维稳这个力道。那不就是在这个就是在私人企业方面要建立更多的这个党组织，然后去回收这个私人企业的这个资产等等。所以其实中共方面这个能够因应的这个手段跟策略，其实是比民主国家还要少，而且弹性还要更低的。那么在就是在个人方面来看的话呢，川普一向都是非常的这个情绪化，或者是所谓的比较戏剧化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中共并没有，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可以真正因应或者是跟川普做应对的这个方式。那他们发现呢，就是以往的策略呢完全都不管用，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中共应该是还是非常的烦恼这件事情的这样子。
好的，感谢方宇。继续请教台北的玉君哦，除了刚才您提到就是说台湾在接下来美中领导人可能的会晤之际，是不是有可能再被拿成一张牌出来打这样的风险之外，现在其实还有一种预测的是，台湾所面临的另外一个更深层更糟糕的风险，就是说在美中贸易战的情况之下，如果真的中共面临到一个濒临爆炸的临界点了，那他可能会选择走极端，拿对台湾的这种攻势，不管是武统也好，攻台也好，来转移他国内的一些压力跟这个注意力。您认为有一些人所预测这样的 scenario 这样的情节是有可能在我们未来当中被考量跟应该有所警觉的吗？玉君。
是的，首先哈，因为这个美中如果未来不断的冲突的提升，它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双输的局面。
嗯哼，
双输的局面它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因为美国它在跟中国的一些贸易上的一些这个往来，它是以现在川普总统来说，是以他个就是美国个别的利益为导向，所以已经打破他过去自己维持的世界的秩序的情况下，他很有可能会变成有一些学者所提的 empty throne，就是美国已不再是世界领导者这样子的地位，是有可能就在川普总统领导之下，在这样子一个局面下，台湾确实是会碰到一些比较危机的一些情况。如果说两边双输，美国不愿意在花费很多他们的一些实力在保护台湾，那中国大陆的这个领导人又需要去因应国内的一些鹰派跟这种国族意识的高涨，台湾是非常有可能会因此在里面受到一些伤害。但是我觉得台湾目前这个主流民意还是希望维持两岸一定的和平，而且台湾人一般来说都是表现出很高的智慧。你看现在这个不管是过去的国民党的马，或者现在的民进党的蔡他某种程度上都是很克制自己在两岸关系上的一些政策。那我觉得台湾这一边或许在这样子您刚才所提的 scenario 情况下，它反而可以变成像之前我们这个蔡英文所提到的，我因为你们两方现在已经完全撕破脸的情况下，我不只是一张牌可以变成棋手，这当然是我们最好的这种想法。那最差的想法就是很有可能就是您说的因为习近平在对美国的失策的情况之下他变成这个一个国内的箭靶，那因此北京需要更强硬的手段对待台湾。如果是那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对于两岸都是非常不利的。
好的，感谢玉君。那想抓两点请教方宇哦，这也是我们上个星期海峡论坛请一位历史学者邢浩年，他谈到这个台海未来究竟会不会开战，他其实就简单的三句话，一个就是中共不会打台湾，只有他快死了的时候才会打，而且打了之后可能中共自己也要灭亡，这是他的看法。我想刚才我请教玉君的这个 scenario， 我想请你稍微简单的回应一下。另外就是谈到这个特朗普总统的不可预测性哦，那么前白宫国安会亚太资深主任葛林就有一个比较生动的一个回应，他认为说现在特朗普总统一会儿说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是永远的朋友，一会儿又说习近平可能不会是我的朋友，可以说他的这个电视实境秀的性格 是很鲜明的，让人就没有办法预测，可能很快搞不好十一月如果看到这个特席会的话，会看到习近平又去特朗普总统又去拥抱习近平，又说什么他是我好朋友，或是明年就会感谢他解决这个美国贸易战的问题等等。这是刚才葛林所说的一些他对特朗普总统个人个性的一个形容。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如果你刚刚也提到说其实台湾没有选边站的问题，一直都是站在美国这一边，但是面对像这样一个不可预测性的盟友也好队友也好，你认为台湾究竟应该有怎样的警觉性呢？你的看法？
好的，这个在川普个人的不可预测性方面，我觉得不管他再怎么样不可预测，都不可能会大幅度的就是转就是让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政策做出太大的这个转变。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美国的这个他们之前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已经提出了整个完整的印太战略等，那就是亚洲对亚洲的这个态度是非常明显的，不会因为川普的一两个推特或者是他之间心情的不好，然后突然间就有太大的转变。而且不要忘记的是还有像国会这样的力量的存在的这个，对，就是相互的制衡，不可能说啊，因为它很不可预测，所以今天突然之间美国跟中国就开始变成好朋友了，这也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刚才玉君也有提到说，在未来5到10年内，这整个态势就是美中之间竞争大于合作的这个态势应该是基本上是确定的。那么在这个到底会不会开战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不管在其实在各种各客观条件的这个分析之下，中国要打台湾的这个可能性真的是微乎其微。第一是在解放军的这个状况其实非常不明的，那其实在美国这边已经有很多智库出了一些就是相关的研究，就是说他们拿解放军内部的这个研究来看，解放军其实对于能够攻下台湾或是能够成功登陆台湾这件事情的就已经认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就算真的要打的话也必须要有非常长时间的准备，那不可能说你在那边准备半天然后就是全世界都看着你在那边调集军队啊调集各种武器啊等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不会说今天战争不是说今天他明天认为说要打就打，一定是很长时间准备，在这个客观条件上我觉得中共是应该是没有这个能力跟这个条件的这样子。对，
好的，感谢方宇，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黄玉军先生，就是说在这个 G20 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目前两方美中两方的人选，美国呢是主要是财政部长有人翻译成努钦，有人翻译成美努钦，还有主要是国家安全白宫的这个国家经济委员会啊。那么在大陆方面呢，还是由这个刘鹤副总理刘鹤来处理啊。这个好像看起来跟这个贸易战之前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对手没什么变化。那么您预期就是说这个那这样子 G20 之后会有任何的改变吗？就是说美中之间的这种态势会在因为之前刘鹤去美国之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情况的变化，反而美中贸易战就爆发了。那么在这次 G20 之后就会有任何情况的转变或者改善，乃至影响美中或者是美中台关系的一些戏剧性的转折吗？
第一个层次是在国与国的层次啊，就是北京中国大陆这边其实非
常谢谢贝贝，
不谁出来谈判，基本上都只能反映出习近平的意志，而且这个都是上到下非常清楚的。比较有趣的是美国，美国这边传统来说应该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财经的幕僚跟他的国安的幕僚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是会意见相左了，就是比较强硬派跟比较愿意这个和谈派。但是现在因为川普他个人的不定因素，他自己的思维不定思维又变成一个这个不确定性，所以我们能够这个做判断的这个点其实是变少，就是因为他的不定因素变大了。那我们先从能够定的方面来说，就是北京这边北京这边一向在经贸议题上他都是采取的，如果说能够花钱消灾就花钱消灾。他嘴巴上当然讲得很硬，他嘴巴上讲得很硬的情况是什么？他是讲给他国内的观众听的，他有美国的观众，全球的这个角力跟国内的观众，他很讲话很硬讲给国内观众听的，但是他只要的是面子不一定要理解。但现在美国他又改变了，美国他现在因为他自己共和党也要面临其中选举，所以他过去他或许只要理智的情况也变，他也要面子。所以我们能够预计的就是，我认为在G20他因为十一月
那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契机，就是美国共和党这边选举选完之后，他会不会转变他的调子，跟中共这边他会不会因为这一段时间一个多月来他国内的一些变化，让他产生他的政策的转变，不管是不愿意再合作的，或是愿意用更高的一些代价去取得合作，是不是他受不了了？因为他毕竟是有些压力存在的。那台湾这边很清楚的啊，台湾这边因为他过去啊，我们这个西进这样子的一个啊，或者是说在中国大陆啊的一些投资来说啊，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对台湾是有直接的冲击的啊，所以啊，我们当然是热见于美中啊能够达成一些比较好的共识啊，因为我们要知道北京当局对付台湾，它不止啊武力这一点。我们先不讲说他武力不能成功，或者是说我们过去在历史上看到来说，动武本来就不是 rational choice。那中国大陆很有可能他在明知道自己不可为，他硬要为之的情况之下，或者是他经济上哦能够对台湾有些影响，或者他现在已经在做了，他在吸收台湾很多的年轻人到中国大陆去，这些对台湾都有影响。那我们是希望能够站在一个比较乐观的层面上，希望过去十一月啊集团里的时候，一些政治的氛围改变了，大家有更大的空间能够达成一个共识，这是我们比较希望看到。
嗯，好的，谢谢黄玉金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陈方瑜先生，目前啊，从这个美中的角力战来看的话，好像这个主动性是掌握在美方啊，但是。啊，刚刚东宁也提到，其实川普有一种这种好像已经把这个实境秀带到现实世界的感觉啊。那么，所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其实像刚刚黄先生所说的，其实还是必须要再看一下未来的发展，还是有很多的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值得我们继续的去观察的。从想请教陈先生看法。
这是当然的，就是大家可能会认为说川普这个人在个性上可能是不确定因素很大，但其实就像我们刚才都有讨论过了，就是说在美国这整个国安团队以及他们在制度上的制衡方面，是不可能因为就是突然间的这个心情好或不好，就是有川普个人有所太大的转变的这样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其实在美中的这个竞争当中，就是美国当然是占非常大的上风，就是例如说在前一阵的这个中兴这个制裁的这个事件，就可以看到其实这所有的关键技术啊，这个科技方面都是掌握在美国的手上。那在所有的市场就是经济市场各个指标方面，其实都是美国占非常大的上风，所以其实呢就是这整个态势就是优势方面还当然还是在美国这边，那其实中共方面其实现在是非常的紧张的这样子。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立刻来接听电话。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谢先生请说。
喂，喂，好，谢谢哈。
嗯哼，
那个 WTO 哈世贸税收，美方进口货物的税率是3%，那大陆是开发中国家哈，那货物进口税率是9%哈，是否应该修正哦？那货物进口的税收的客观标准有哪些哈？大陆税收如果少收1%的话，哦，可以降低中美多少的贸易逆差，哦，那大陆进口货物税收有多少百分比较为中美双方可以接受，哦，然后也是让世界的贸易、世界的货物可以更公平的进入到大陆市场。另外，政府补贴出口商品的税收是否也应该协商，哦，才不会有不公平贸易的疑虑。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谢先生。我大概还有一分钟念我们这个很多网友的这个评论，我就大家尽量的精简一下，然后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进行一分钟的整场的总结。卢哥这位网友他认为说，中华民国台湾就是应该要强调两个中国论，九二共识的精神是互相隶属又不隶属的两个中国论。然后另外还有 Raymond Chin 这位网友他认为说，中国14亿人民被中共统战太久了，中国人民经济富起来，但是追求民主自由法治也是必然的，中共不改必被淘汰。还有一位徐刚这位网友他说，他本人是大陆人，他认为说台湾人这些年哦越来越反中，而且是逐步走向台独化，其实责任最大的还是在中国政府。另外还有一位张斌这位网友他说，可惜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价值系统升级并没有成功的，就向西方引进工厂，工业化生产廉价商品卖给西方国家赚钱去了。另外还有一位网友 Fly 他认为说，这个台独是一个可笑的伪命题，因为中华民国本身就是独立的。 另外张串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啊现在已经下定决心，他认为要对专制独裁集权中国进行彻底的经贸孤立和制裁，只要专制独裁集权中国丧失了所有的经济力量呢，专制独裁政权就毫无能力能够对外扩张了。Jackson John 这位网友他会说，美国对中国要谈的是策略，台湾是美国的同盟，是认为美国不会出卖台湾的。请两位来宾进行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方瑜。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美国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势，它的做法就是从以往注重所谓的多边主义，到现在是单边就是双边主义，就是两个国家两个国家去谈这样的状况。那国际上的风向呢，其实有非常重大的转变。这样，那我要 quote 一句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先生的话，他说没有所谓的台湾问题，只有中国的问题。那其实这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的这个认知，这样，那大概就是现在世界的局势。那么台湾要做的事情呢，当然还有很多。谢谢，
谢谢方瑜。玉君，很简单的总结。
我觉得未来在以台湾为出发点的，在美中这样的冲突底下，我觉得我们还不能去低估川普的影响力哈。那我们都知道，过去 AIT 在台湾落成的时候，本来国安团队希望部长级的人士来，但是被川普因为他跟习近平所谓的友谊给否决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未来我们在观察这个两国之间的博弈最大的一个变数，这也是我们国安单位最需要小心因应的一个不定因素。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们的热烈参与跟讨论。更感谢的是要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还有国安外交观察评论员黄玉金先生在台北参加我们节目，也要感谢这个菜市场政治学的共同编辑陈方瑜来到我们美国之音的演播室现场，感谢三位。那么嘉宾还有网友们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看我们今天节目的听众观众，可以在社群网站上给我们留言并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另外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话题，我们还是要围绕在这个特席会究竟会不会举行哦。那么主持人许波将会邀请胡平还有张立凡两位先生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说，究竟这个北京会不会在特席会之前做出一个重大的让步呢？请您按时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明天晚上9点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然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们谈论海峡大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见了。感谢方瑜，谢谢您，谢谢。